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要再一次的一起来读神的话，这正是一个蒙福的时刻。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再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谢谢你每个早晨，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慈爱都是新的。求你今天再用智慧启示的灵来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读进我们的心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你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在光明的道路，也保守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心意里。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是箴言二十二章。箴言二十二章大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谈到的是对敬虔生活的教导，十七节之后比较说到的是名誉的珍贵，还有如何获得名誉的方法。我们今天的 QT 经文是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我希望再加上第十五节，好不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一次。箴言二十二章第一节：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富富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第十五节，愚蒙蒙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箴言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谈到的是比较是在财富方面，这里讲到说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富富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美名就是有美好的品格，有好名声，好的名誉是可以被人信赖的，美名受人的敬重。这里恩宠讲到的也是尊敬的意思，所以有美好的品格随之而来就有荣誉。正直的人所获得的美名和恩宠乃是真正的财富，也就是说正直的人有美名，有被尊敬。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是真的是很富有，但是如果没有好的名声，很难受到人的尊敬。那这里也谈到说富富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富人与穷人其实都是神的形象所造的，也都要向神来负责。虽然我们的现在的社会状况很难有贫富都是很悬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如同呢这一次在纳帕的火灾，森林大火，光是整个的加州毁坏的被烧毁的房屋大概有7000多栋。其实这7000多栋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是豪宅，可能是几百万的甚至千万，也有是大概是5万、10万的房子，甚至于更低。那富人所住的房子跟穷人所住的房子呢，其实在一把火一烧，一样烧得干干净净，并没有什么差别。其实神造我们给我们的一切都是丰盛，并不是以财富来论断这个人的价值。可是事实上在整个的社会形态，富人跟穷人还是有被分别的。可是我们从这里要特别来学习富人跟穷人都应该要互相尊重。有时候富人呢，他可能因为比较经济状况比较好，他可能就是在许多事上呢，他就要花钱去请穷人来提供服务。 那我记得我姐姐的家的夫家公公婆婆其实是很富有的人，那他们家呢有一位佣人在他们家大概服侍了大概有一二十年。那有一回我的姐姐的公公啊，他生病了就送到医院，然后因为病重所以就送进了加护病房。那恰巧呢他这位佣人的父亲呢，哎，也是在那个时候也生病了，也病重送进了加护病房。那他们同样在同一家医院，也同样在一个加护的病房，他的病房大小都一样，他们两个人的病床的大小也都一样，为他们服侍的医生护士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都是相同的那一批人。所以即使是一个是富有的人，一个是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人，其实到我们生病了或者是我们临终了，我们他所躺卧的那个病床都一样的大小，所以都一样的。所以在传道书也说到生有时死亦有时，哈，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生命是来自于神，好，我们都彼此应该互相的尊重。那这里第四节也想到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真正能够给出去的才是富有的人，并不在乎他拥有多少的财富。那尊荣生命都是我们所追求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这人就会得到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所以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又能够谦卑的与神同行，才是我们所追求的人生应该学习的，也是应该追求的方向。那所以呢，继续谈到的是二十六章的第六节，有讲到教养孩童。哦，所以我们知道说，身为父母所能够留给孩子的，不是有多少的财富，乃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传承。父母有好的名声，其实是给孩子最大的祝福。当孩子提起他的父母啊，觉得与有荣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才是父母啊，真的可以感到骄傲的。所以我们给孩子留下来的并不是说有大才，并不是有金银，乃是说有美名啊，受人尊敬。那这样子的一个传承给孩子，才是真正的祝福到我们的下一代。第六节他讲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十五节讲到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这里讲到的都是教养孩童，或者如何去管教孩子。其实所谓的孩童当然讲的是年幼的孩子，但是事实上如果在心智上也不成熟，其实也像是孩童一样。那我们教养孩童呢，是使他走当行的道。所谓当行的道，就是照着神对他的心意、他的个性、他的恩赐、他的才能，我们能够帮助他，能够培养他，这样才是在走在神要他走当行的道，这样子他到老就不偏离。神对每一个人都有很美好的心意、美好的计划、美好的安排。同样的呢，相对的，神也赐给他能够完成呼召跟命定的需要和能力，各样的恩赐。那身为父母，我刚才说有了好名声，父母敬畏神就会有智慧，父母谦卑与神同行，就神就开启如何来引导我们的孩子。教养就是教导和抚养。那父母能够以身作则呢，立下一个敬虔的榜样，就是能够帮助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好的榜样可以学习。因为我们的孩子在这个社会里面，他社会给他的价值观，或者在他同侪的里面，各样的真的牵引诱惑实在是很多。我想现在身为父母，尤其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都会是常常是很苦恼的，如果我们要从小能够立下一个标准、一个原则，然后常常的为他们祷告，有好的一个价值观的传承，这个孩子就到老都不偏离。 我记得，我有一个在台湾有一个钢琴老师哈，他呢是名师，所以他对他的女儿的期望也很高啊。但是他女儿却对音乐其实是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个母亲就用自己很多的方式去管教，那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那这个他的女儿虽然到后来琴弹得也不错，但是呢却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恶劣。啊，他有一天，他长大之后，有一次在争吵愤怒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家的那个钢琴的那个白键、黑键的那个都用刮掉。这个实在是对母亲是一个很伤痛，但是也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警戒。我们要让孩子走在当行的道，其实是照着神对他的心意、他的才能、他的个性，要来引导他，而不是说要照着我们自己的方式。所以，首先，我们身为父母的自己，要真的知道说，我们也要走在神要我们走当行的道路上面，我们才能够去引导我们的孩子走在神要他走的道路上面。那这里15节会讲到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我想在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他真的是偶尔会被过犯所胜也许真的是也有一些人他可能偶然会误入歧途，但是我们要用管教的杖远远的赶除。所谓管教就是说一个杖不是用愤怒的杖，不是用一个情绪的杖，管教就是用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神的智慧里面去引导他，保护他。那我们讲到这个杖我们就会想到说诗篇23篇，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这里的安慰呢，就是一个保护，一个保护。那其实我常常想说仇敌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来对着我们的下一代做偷窃、杀害、毁坏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常常在辅导许多的父母亲，真的是非常的苦恼，非常的无力感，力不能伸，不知道怎么样去引导这个孩子。但是我在这里也真的要鼓励我们身为父母的一个天天不歇息的为孩子的祷告，神一定垂听。好，我们真的是要对神有一个极深的一个信靠，然后我们呢用管教的杖呢能够去保护我们的孩子。在诗篇23篇说到的这个杖和竿都是牧羊人的一个工具，他们是要来保护他的羊群的，是来防备有一些野兽有一些仇敌会来骚扰这些羊群。所以要用管教的杖，就是说我们要用这个杖去保护，那也去呢教导我们的孩子。最重要的是，我也鼓励身为父母，我们常常来读圣经，很多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是教导我们如何真实的去爱我们的孩子，真实的知道怎么用，在这个时候用什么方式去管教，去教养我们的孩子以至于真的也不要让他灭了他的志气。但是呢，我们可以引导他走在当行的道。盼望我们真的是父母一起都来学习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自己先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灵，把这样一个敬畏神的心，能够去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帮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孩子到老他都不偏离。祝福我们现在身为父母的，我们自己先来学习怎么亲近神，我们先来敬畏神，以至于把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自己的成为一个榜样，把我们的价值观放在一个属天的价值观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保守他们真的到老都不偏离，而且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来侍奉耶和华。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巴天父，今天我们成为父母，谢谢你让我们有赐给我们有孩子可以来教导他成长。主也真的把你的智慧一直要浇灌在为人父母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把一个属天的价值观能够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求你赐给每一位父母有智慧， 是的，让我们知道啊，什么是合你心意的话语，什么是合你心意的处事方式，以至于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真的能够引导他们走在当行的道，而且他们到老都不偏离。谢谢你定义要来祝福每个家庭，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